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亲爱的朋友，你还好吗？2020这个春节假期有点长，我们可能平时都盼着能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可以好好的休息放松，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谁曾想到，我们期盼的长假却是最讨厌的传染病毒带来的。为此，我们只能待在家里，或是被迫隔离在独居的空间，每天刷着手机，看着无数让人惊恐害怕、叫人伤心难过的信息文章，我们的心常常被揪紧，沉浸在惶恐不安中。可能偶有上风上火，咳嗽几声，就忍不住会想，自己是不是被病毒感染了，并且我们的情绪被疫情灾区的消息时时牵动着。看到各地医护人员驰援疫区，看到救治医院快速开通，看到四面八方的支援和对应药物的出现，各样的好消息都会让我们兴奋。可是那些被感染、自我隔离、苦无医治的人，那些因人心的疑虑害怕被深深拒绝、有家却不能回的人，那些眼睁睁看着家人被病毒感染致死却连好好告别相送的机会都没有的人，还有那些本不想成为英雄却再也回不来的人，我们难过、悲伤，甚至悲愤莫名。似乎第一次，我们的心竟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都连在了一起。每天看着官方播报的数据不断在增加的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那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瞬间破碎，是多少欢乐与希望瞬间被悲痛与绝望掐灭。在今天这个生命棒棒哒的爱是解药的特别节目里，唐曼我很想跟朋友你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好让你我在这段日子以来绷紧的神经都能够放松一些。但思来想去，在2020仿佛全球都进入地狱模式，无数人都希望重新开启却都回不去的惨烈开场中，还有什么比平安、比还好好活着更能安慰人的呢？这个春节，我和朋友之间的问候大部分都是你还好吗？你还平安吗？收到对方还好的回复，心里才安。
当疾病肆虐，我们渴求健康；当惧怕来袭，我们盼望平安。在沮丧的日子中，平静安稳是最美的姿态。在无助的环境里，爱是最好的解药。
上海著名的网红律师杨太太前不久在他的微信公众号《杨太太的成长日记》中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嗨，你还好吗》。文中写到他平时喜欢去吃的一家西北菜馆，因为疫情可能撑不过三个月；写到他在证券公司工作的丈夫杨先生，看到股市开盘很不景气时语气里的一丝崩溃；写到他开培训学校的朋友、做摄影师的弟兄的难处，以及他自己的律师行业都因为疫情受到的重创，还有家中很难找到雇主的钟点工阿姨，以及担心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放眼望去，似乎除了丧葬业，其他没有受到影响和波及的行业几乎找不到。于是杨太太在文中说， 又到了一个要单单靠信心来相信耶和华必有供应的时候了。谁说不是呢？可我们基督徒毕竟是有神有主可以依靠的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凭信心就可以了。而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在面对如此艰困的日子里，又该怎么办呢？其实春节期间，最让唐曼我难过悲伤的是听闻一位校友，也是丈夫的前同事和好朋友，在大年三十跳楼自杀的消息。因为距离遥远，我们在事发后两三天才听闻噩耗。经过多方打听，拼凑出一个并不完整的出事原因。这个朋友常年抑郁，加上工作压力，不堪重负而决绝。据说法医尸检称，他身着睡衣从十二楼跳下时，大概因为当时北方的冬天积雪较厚，他并没有立刻身亡，但因为没有丝毫求生的欲望，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叫，就那样在阴冷的冬天，在旧历新年交替的晚上，他在寒冷中一个人安静地离去。我难以想象是怎样的决念让他产生如此向死的勇气。是孤独吗？他因为早几年离婚的确是孤身一人，但去年回家乡，我和先生还去看望过他，他还在积极地锻炼身体，每天走很长的路，虽然身体不好，但人并不颓废。那是这个世界没有让他可留恋的人事物吗？或许是。当一个人觉得活无价值，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毫无用处与希望时，可不就觉得生无可恋吗？那天听闻噩耗，唐曼我哭了许久。难过的是，虽然在他生前，我曾送过给他一本大字版的圣经，让他好好读，但我并没有坐下来，跟他好好的聊我所信赖的上帝，没有跟他好好说，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是耶稣基督这位生命救主。这个关乎人生命的意义、价值与归宿的大好福音，这位慈爱信实可以让他找到生命盼望的神。我错过了机会，对这个好朋友来说，也永远再没有了机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我们真的谁也不知道。就像圣经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作为被造的人类，何等的有限脆弱，我们若将生命的意义都寄托在人的身上和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容易让人绝望的事啊。
我想要上的芦苇铺倒在地，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我渴求我的神啊，再看我一眼，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神啊，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神啊，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你是否掩面不看？我在绝望中呐喊，你是否听见？我的神啊，求你把臂膀张开，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我的神啊，求你帮我排忧解难，我知道只有你能来
节前夕，疫情发酵到如今，撇开官方数据不论，唐曼我仅在朋友圈看到逝者的消息就有许多许多个，每一个都曾是鲜活的生命，都不曾想到会被这肉眼看不到的仅有 0.1 微米的病毒夺去生命。疫情中心的武汉，那个早在12月30日就因发现病毒传染而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不仅在疫情初始被定性为造谣，他还在为病人治病中不幸被感染病毒，2月7日凌晨因抢救无效而死，年仅34岁。那天全国的民众自发为这个敢说真话的吹号人哀悼，几乎所有人的朋友圈都被一个平凡如你我的生命刷屏。在官方数据中，北京首例死亡病例杨军先生是一位大公司的老总，从发热确诊感染病毒到病情恶化病逝只有短短的5天时间，年仅50岁。他的同事合作商家痛失一位优秀的领导，最好的合作伙伴。还有一位54岁的志愿者何辉，曾作为志愿者车队的一员，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从感染发病到逝世也只有3-4天的时间。离世前一天他还冷静地嘱咐家人隔离，次日就不告而别。他的家人对记者说，整个大家族失去了最可靠的脊梁支柱。在转发记者关于这位志愿者的文章下面，唐曼我看到一条评论说，如果只有今生，那就只有绝望。是啊，无论你是多么优秀，才华横溢，能力无比，也无论你多么善良，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好人，但如果你不认识创造主上帝，不接受耶稣基督无偿赐予你的宝贵救恩，纵然今生一世的轰烈光辉灿烂，最终都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毕竟天堂也好，永生也罢，都不是人靠着自己或他人就能赚到的。所以圣经早就警示人类说，你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说到这里，也许朋友你会反驳我说，我也不求什么身后事，只要活着这几十年能够吃好喝好玩好，该享受的该得到的都有了，谁还想死后的事？反正人一死百了都一样。可今天唐曼我很想告诉你，不一样，人死了真不一样，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这是你知道我知道天也知道的，但究竟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却不是你我说了算，而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上帝说了算。他应许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并相信耶稣基督已为我们的永生而复活，我们就可以拿到上天堂的钥匙。这个条件是多么的简单，却总有人不愿放下自己的骄傲去接受这份白白得来的礼物。人类为自己的无知所付上的沉重代价已经太多太多，包括这次的病毒疫情，不也是人任性而为的后果吗？朋友，是时候了，是时候要在面对生死抉择的终极问题上做出上帝希望你也赋予了你能力的决定吧。
确定不在天堂，
确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别天堂地狱。
这个寒冷的冬天，共同经历新型肺炎疫情的我们，大概没有谁会坦然到一点都不怕病毒的感染。即使知道有永生、死后能上天堂的基督徒们，也同样对可怕的病毒充满了畏惧。尤其是看到那么多人遭到感染，那么多的家庭被病毒破坏，那么多面对死难的伤痛，我们忍不住会焦虑。因为担心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还有邻居中，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主，担心没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担心一旦生死永别，就再也无法相见。所以，倘若我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长长的假期里，一定有不少的基督徒像倘若我一样，流着眼泪为中国祷告，为武汉祷告，为身边的亲人祷告，可能也会苦口婆心地跟身边拒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亲人传讲福音真理。也许我们这样的行为让还不认识上帝的你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也许在你被灌满无神论、进化论以及各样科学知识的脑袋里，会有一个闪念，认为我们这样的人真是迷信，竟会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也许你还会挺着骄傲的充满智慧的大脑袋说，给我一个证据，能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我才信。那倘若我真的想反问你，病毒那么小，你能看见吗？你为什么会信？当然你会说，病毒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它是物质的。那让空气流动的无所不在的风呢？那存在你脑袋里的思想呢？还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人人都需要的爱呢？你能看见吗？风藏在哪里？思想和爱存在什么位置？它们长得什么样子？你能描述吗？如果你能用语言描述这些感觉，你当然也能看到上帝通过有规律运转的宇宙和大自然给你的证据。我们都知道，人类科学以破获生命的密码是 DNA。 每个人、每个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 DNA。 这个独特的密码不是进化来的，唯一能够说得通的就是造物主赋予了每个生命独特的密码。所以这个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甚至都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仔细想想，你的身上每一个器官，包括每一寸肌肤的构造，哪一个不是最精美奇妙的设计？又哪一个是可以通过进化而来的呢？上帝当然知道人会怎么想，所以早在圣经上就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像唯独一日一些在你的侧
更宝贵，结束比海沙更多。求你检查我，试炼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结束比海沙
有人说，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疫情能很快过去，病毒不再扩散，不再继续伤害人。可有些人心的恶念比病毒还可怕，杀人于无形。有一个公众号就推出过这样一篇文章，标题叫《比病毒更可怕的》。讲的是一位90后的女孩，在疫情爆发严峻的初期，从居住地无锡来到上海，因为身份证是湖北人，被隔离到一间指定的宾馆。她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求助的信息，没想到遭来无数的谩骂、咒诅和恐吓，以致原本就患有抑郁症的她，服下41片安眠药求死。所幸被例行查房的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这篇文章中还讲到另一个同样被疫情改变人生的武汉年轻人，因为父亲患病住院而上网求助，可直到他父亲死去，他也没能摆脱网友的攻击，洗脱造谣的罪名。还有许多的医护人员，他们每天冒死救人于危难，却被贴上病毒高危感染人群，而被居住地的保安拦在家门外，进不了家门，心被伤透。现实中，还有许多的人一边喊着武汉加油，却一边在自己所在的生活地对武汉同胞像躲避病毒一样肆意的驱赶拒绝。这让唐曼我不由得想到圣经上主耶稣曾责备门徒的话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善良的好人，却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无意中暴露出自己比万物都诡诈的罪人本相。不过造物主上帝赐给了人一颗良心，让我们虽常常作恶，却还能分辨善恶。在被攻击的武汉年轻人的微博下，也有人留言说，多一点理解，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我们的同胞。还有的公众号直接发推文说，请善待在外的湖北人，你可以防备他们，但不要拒绝他们。文中甚至还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并以己推人地说，试想如果你今日是湖北人，你会希望自己如何被对待呢？如果你不希望被人完全的拒绝，也希望你不要完全的拒绝他们。更有人做志愿者，主动去帮助那些因武汉封城流落在外无家可归的人。在朋友圈，唐曼我看到广东湛江推出12家健康观察定点酒店，邀请滞留湛江的湖北同胞的消息。看到广州也推出22家酒店供湖北的游客优先入住的消息。当然我还看到许多人在疫情严重、医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自发自愿地想尽办法联系搜集医用物资送到抗疫的前线。更有许多人默默无声地尽自己所能为防控疫情做出贡献，包括那些奋不顾身的医护人员，那些不顾危险的志愿者， 那些奉献自己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人们。正因为这个世间还有爱，才让我们这个寒冷可怕的冬天有了一些温暖和亮光。
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求你怜悯那些被病毒感染、生命处在危急中的人们，求你帮助他们在生死关头懂得向你呼救。求你使用这场病毒瘟疫，让人们的良知被苏醒，看到生命的脆弱有限，愿意向上主求告痛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赐下的生命救恩，获得永生的福分。求你也赐给我们爱别人的能力，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向危难中的人伸出援手，学习如何关怀身边的每一个人。求你的爱借着我们流淌出去，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光明的使者。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我们在全新的国，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明天请继续收听冰燕为你主持分享的《爱是解药》这个节目特辑的内容。如果收听节目有任何的感想或是疑问，也欢迎你写信到节目邮箱棒棒达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或是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互动。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